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接着讲哈。那真正的对象讲到第一个是罪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罪哈。我的身体是神圣洁的居所哈。那些所有会玷污我的那些罪，你要去抵挡。好，那第二个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就是撒旦。好，那撒旦呢，他会借着苦难，好，苦难受苦，好，一些遭遇到你觉得很倒霉的事，好，或者是一些逼迫，或者一些很不顺利，好，或者被一些错误的对待，好，这些呢要让我们灰心沮丧失望，好，然后让我们远离神，觉得神不爱我，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诡计。好，另外呢，他会借着世界就是各样的这个媒体，好，借着世界的价值观，错误的价值观，好，这些呢要使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离开神，渐渐的我们就离开神。好，就像现在的青年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青年人，你说你最羡慕什么？包括基督徒，他不是说最羡慕要像但以理或者要像保罗，现在很多青年人说你最羡慕要什么？最羡慕成为什么？成为有六块腹肌，有六块肌肉，锻炼出六块肌肉在身上。好，为什么？这个都是让跟现在青年人说你羡慕成为什么啊？羡慕成为歌星、影星，因为这是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可以哇，下面掌声很大，被人家好像很崇拜。他羡慕做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其实他没有去看歌星、影星后来他们的结局如何。如果你去问问他们快不快乐，有很多的痛苦是你所不知道的。那可是为什么继续有这么多青年人，他们最羡慕的是这个啊？因为媒体的广告宣传使人整个羡慕的心思意念就是在这个上面。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去宣讲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像但以理，像约瑟，像保罗，像摩西、亚伯拉罕，这才是应该我们所羡慕的。像大卫，对不对？我们渴望像他这样子，只有一件事，寻求神。所以神的话要一直的被宣扬出来，宣扬出来，神的道要一直大大被宣扬出来，使人的思想是在一个对的价值观里面。那撒旦他的诡计就是这样，他借着这个世界，有些人就说撒旦借着苦难他还能够站立得住。例如有些人在铁幕国家里面这个或者在中东他们那被逼迫，基督徒被逼迫或者被关到监牢里，他也可以站立得住。可是等到他来到美国，来到自由世界，他反而渐渐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慕神，那样火热的爱神。为什么？世界迷惑的力量很大，迷惑的力量很大，它会使你不知不觉把武器都放下，因为你不知道世界是仇敌。就世界蛮可爱的，就像我以前，我信主有六年的时间，我就觉得世界蛮可爱的，所以这个一直拦阻我全时间服侍主，是吧？我不想要整个都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世界蛮可爱，我喜欢这样子这个多彩多姿的生活。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太 boring， 这样。但是当神的爱火点燃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里面就一直想要服侍主，就里面没有把所有的时间拿来侍奉神，我就不满足。 所以撒旦的诡计就是借着世界。世界什么是世界？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世界上的事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那就是借着这个眼目、肉体，你会发现现在青年人几乎都是陷落在这样里面，然后就打打杀杀，要不然就颓废的躺在家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会使你越来越堕落，然后越来越什么都不想做，然后要不然就是今生的骄傲。那些想做的呢，他就用今生的骄傲，哦，我要得到成为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学位，进到什么样的这个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我怎么样可以成为某号人物，哦，这种今生的骄傲成为我一直拼的对象。我们要为神活得杰出，但是不是为自己，不是说那个东西吸引我，而是神你吸引我，所以我在神的里面，我一直的活出卓越，是借着跟神的联合。而活出卓越也是为着要吸引人来渴慕神，就是说神的恩典这么大，跟那个我是为着想要成为某号人物一直去追求，哦，以至于就跟人很有增进的心，哦，为什么？因为我要赢过人嘛，我要拼过人嘛，所以我就要赢过人，我要一直拼一直拼，这个都带来你身心灵很大的伤害。可是你如果为着荣耀神，那就不一样。就像那个 Eric，哦，火战车的那位主角，好，他是为神而跑，为神而跑，好，所以当他跑的时候，他的头是抬头仰望上面的，仰望天，他在仰望神而跑，所以他就不是跟人那要拼啊，竭尽心力要赢过别人那种好紧张，压力很大，他是带着喜乐在跑，为着神的荣耀在跑，好，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他的那个姿势是跟人家是不合格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姿势应该跑不快的，可是他是因为整个心被神所夺，为着神的爱、神的吸引而跑，因为神给我一双会跑的腿，然后来借着这个腿来荣耀他，所以当他这样而跑的时候，他的姿势人家觉得这种是不会跑很快的，但是他却跑的人家说像飞毛腿，这个取名叫火战车，知道吗？跑得这么快，但是他因着爱神，他有原则，所以他礼拜天不比赛。好，他宁可失去他最擅长的冠军，个人这个百米的冠军，但是呢，他礼拜一再去参赛，变成400公尺的接力赛，又赢了冠军了，知道吗？好，所以青年们，你要这样为神而活，而不要让仇敌把世界来引诱你。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所以什么时候你一爱上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就在敬拜魔鬼了。你一敬拜魔鬼，你就是在他的控制底下，你就做他的奴仆了，做他的奴仆。所以你积极的要一直来敬拜这位神，爱上这一位神。就像耶稣在地上，他给我们活出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一生在地上就是迷上阿巴父，他就是迷失在阿巴父的爱里面，深深被阿巴父的爱所吸引、所满足。所以那个满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说：“我的喜乐，我有满足的喜乐。”我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都不是你们外面看得见的这些，而是里面。好，那你要征战，就是要征战的去认识我在阿巴父眼中我的身份、我的地位，你就不会被魔鬼所这样子的迷惑。好，所以他就是一个，就是借着苦难， 要不然就觉得世界的迷惑，哈啊，借着世界，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老我，哈，因为我们这个老我哈，是从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的那个我，我们的灵人就死了，然后那个我，那个我就是在一个分别善恶树底下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叫 sinful nature， 哈，一个犯罪的一个天然人，哈，一个这个叫罪性在我们的身上。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救赎了我们，他洗净我们一切罪。可是呢，我们还要借着一直把肢体献给耶稣，跟他联合，以至于让那个罪性一直的从我们身上去脱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征战对象。所以我们看上次有带大家看的，我们今天可以不用看，就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那里讲到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就如那一些结党啊、纷争啊、哈、荒宴醉酒啊、哈、啊、那嫉妒啊、哈，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一种老我。那撒旦会借着引诱我们的老我去犯罪，撒旦会借着世界来挑起我们的老我的发作，哈、啊，那使我们就是落入罪中，然后就被他吞吃。然后远离神，好啊，这些就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好，那我现在要先请安娜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安娜，我在2006年的时候，拿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附近的华盛顿医院。但是呢，我拿到这个工作不久，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活在很深的一个压力跟恐惧的里面。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本身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是我之前没有专业做的。我们是做就是我是营养师，是专业看糖尿病，那是我以前没有专注在这个方面的。然后我的老板呢是全国选就是最出色的那个糖尿病专家，好，然后他也写过2本书。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是非常非常能干，他可以9件事同时进行，然后他每件事还记得那个每个的细节，好。那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不需要做很多行政，我只要去看病人教书就好了。那这份工作呢，我需要从头到尾都做，好，从听电话到很多的预约，很多的行政上我都需要做，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常常会很怕做错。那我的同事哈，他跟我是最密切的同事，那所以每天呢，他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没有做好或者做错，他就会很直率的就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做不好？”因为他的女儿跟我年龄差不多，所以他的语气有时候就讲话像跟他女儿讲话一样哈。好，所以一天下来，可能我做的每一件事，可能有10几次都会被他挑毛病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觉得非常的受压，很有一个挫折感。那我每天回到家几乎要花上1个小时，那是我在住在这里附近，一边走路一边赞美，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为着主今天没有做好这件事，我赞美你。然后我就说，主啊，我愿意饶恕我这个同事对我的语气跟表情，他说的那句话哈，主，我谢谢你，就是让他跟我这样讲是给我智慧的，是他来帮助我的。我就是一边把重担交给神，一边饶恕他，一边祝福他。但这样过程里面呢，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第二天又是同样的遇见同样的压力，就是让我每天觉得越来越受压，就是常常回到家都很想哭哈。然后 有时候他一连这样一天下来跟我很多的挑剔的时候，我很想跟他吵起来，但是为了不要伤和气，我就尽量压，把所有的怒气、所有的不满、不平都压，一直压在里面，就是开始就对他有一些苦读，也对自己有一些自怜。有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很想在公司的时候就很想哭，或者很想发脾气这样。然后甚至好到一个地步，我有想过说，哎，他说的很对啊，这么简单的工作我都会做错，我是不是我的头脑真的有点问题？我真的很认真的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说，哎，我真的要想想看，要不要去看一看医生，问问他，检查一下我头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真的我就是落到那样的光景里面，因为在一个很受压跟挫折的里面，我真的觉得自己头脑有问题，还好我没有去看医生哈。那有一次呢，我在这样的每天这样赞美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跟神发脾气，我就说，神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他怎么总是挑我的毛病，我明明已经很尽力了，他这样也会挑，他为什么常常跟我发脾气，我就是我说我受不了了实在是就是我就开始跟神很坦白的说我的感受哈，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就不会跟别人吵架那种，好，所以我都有点自己吓到自己，竟然我的怒气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然后我就发泄大概十几分钟之后，我就停下来说，神啊，这好，我还可以继续这样讲话吗？可以这样祷告吗？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不好这样哈、啊、然后神就好像跟我说他说我喜欢你这样跟我讲，因为你实在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我也很在乎你的这些感受啊，你不要觉得说因为他对你这样你就一定要就是说都忍住，然后都这样压下去，我喜欢你这样跟我说，坦诚的告诉我你的感受。他说只要你没有去咒诅他，这就不是就是不用怕，你可以这样跟我发泄。那我就继续发泄哈，我真的发现说那个半个小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因为我从来没有，虽然我之前都有赞美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讲出真正的那种委屈跟不平的感受，直到这一次。那从这个开始，神就开始光照我，其实我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自卑感的问题是我没有正式去面对，无论是在我的工作，还有我跟别人人际关系的相处，还有我的服侍，我常常就是用一个好人来遮掩我的自卑感，所以别人如果欺负我或者对我不公平，我就是吞声，就是不说话，然后就继续做好人。这样，但是其实没有正式的面对我的自卑感，以至于其实这也很影响我的服侍，因为我常常在服侍里面就觉得说什么都要我来做，因为没有人要做，或者说如果我没有做好，那比如说别人出了什么问题是我的责任，我需要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我常常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有一个很受压。那比如别人赞赏我的时候呢，我甚至有段时间觉得很受不了，觉得说很恶心，他怎么可以赞美我，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那当别人提醒我或者指正我的时候呢，我也很受伤，因为我觉得说哦，我真的好糟哦，所以其实我又不能接受赞美，也不能接受指正哈。所以神就开始开启我有这个自卑感的问题，我就正式的去面对他，我就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承认我有这个自卑感，我就开始跟神有一些倾诉跟祷告。那神也很教导我怎么去征战，我就说斥责这个惧怕人的灵离开我，或者斥责这个自卑感，我就开始这样征战。然后后来神就给了我很多的经文哈，来宣告，然后神就让我知道说，我就常常宣告两句话，一个就是说，主啊，你已经很爱我了，我不需要再多做些什么来赢得你的爱，或者证明你应该爱我，因为你从起初你就爱我了。 那另外一句话就是，哎，神就开启我说，来来去去，只有两件事给我真实的安全感，就是神他自己，他是一个良善慈爱的神，只要我知道他对我这么好，我就有真实的安全感。那第二个就是他说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我是尊贵的，他是全然爱我的，这个比任何人包括我自己说我是谁都更重要。所以我就开始宣告，主啊，别人说我怎么样不能给我安全感，我的工作怎么样，服侍怎么样， 我在人前怎么样，都不能给我真正的安全感，只有你可以给我真正的安全感。我就开始这样宣告。然后这样大概其实前后哈，其实真正我为自卑感祷告差不多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工作上，因着我这样开始正式的去面对去征战我跟这个同事的关系，而且我自己的自卑感，大概半年吧，我的自信心开始被建立起来，那我就自然的在工作里面就比较轻松做起来没有那么多压力。那你在轻松没有压力的里面做事情也不会出那么多错误哈，所以当然我的同事也少讲了我一些那我就发现说，即使后来有一些新来的同事，诶，我都很有自信的去教他们，诶，原来其实我都把一些东西学会了不再是常常觉得很挫折什么都做不好我还甚至鼓励他们，因为他们也觉得自己做不好的时候，诶， 我甚至可以鼓励他。因为有一位同事，他其实已经在那个公司三十几年了，他常常还是很没有自信，觉得自己都做不好，我就常常鼓励他这样。那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称赞我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反应很不一样，就是我会她说啊你真的很棒啊，然后我就说是啊我真的也觉得呢，这个是我的性格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总是比较含蓄，比较假谦卑说我还好啦，没有那么好啦，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回复对我来是一个很健康的反应，因为我真的在宣告说神怎么样看我，神也觉得我很棒呀。那后来我跟这个老板不是这个同事后来成为我的老板哈，那他后来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好，因为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是我尽量还是不要跟他有一个冲突。那后来他神也开始柔软他的心，诶，看到有时候他对我的语气或者有些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公平，他就自己来跟我道歉呀。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更好的一个友谊，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在工作上或者他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什么压力，他都会跟我分享，我变成他的一个聆听者这样。那到现在因为我去年辞掉工作来教会上班，那到现在他还跟我保持联络他最近还问我说就是因为他当时很不舍得我走嘛，然后他就最近问我说诶有没有什么查经的资料，他很想开始读经，他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是很经常去教会那种，然后他想说有没有查经班我可以介绍给他。我就发现说我不单是跟他的关系好了，而且他越来越就是神做工在他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些的经历哈，对我最大的帮助不是只是我的工作表现好了，或者说我跟我的这个老板的关系改善了，我觉得我最感恩的是我愿意去面对我里面的一些问题，以至于我可以变得一个健康的人。因为我常年的一个祷告就是神你，我渴望得到一个 vibrant heart， 就是一个活泼的心在你在人的面前，那让我就是我的自卑感有一个脱落，而且我开始可以活得轻松喜乐。感谢主。
谢谢安娜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哈你看征战多重要，其实如果换了别人遭遇像他这样遭遇的真的人都要崩溃了， 对不对？就像他甚至都怀疑自己头脑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连这么简单的事我都不会做，这如果换了别人，一个不懂得征战的人，像这遭遇到这样的情形，每天要去面对长年累月的，真的会得忧郁症。你本来头脑没问题都会变有问题了，可是他借着征战，他借着征战，结果呢他赢得这个友谊，而反而这一位一直说他的，反而好多事会来依赖他，反而很多事会来问他，问 Anna、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你没有办法防范的事就忽然间会临到你，但是神其实借着这些事是要铸造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就像 Anna 他借着征战，他开始面对他里面的自卑感，那这个是他过去多年来都是用忍气吞声啊，做好人啊，一直都不会显出来的，是有自卑感，但是因为这样你都是跟别人还处得蛮好，但神不要他有自卑感，所以神允许一个更厉害的事临到他的身上，为要让他借着征战开始来认识他是谁，他自己是谁。我昨天我在备课，我就一直问神，我就仰望神说，神啊，到底青年人在你们的思想的征战里面最重要要征战的是什么？因为我刚刚第一堂讲到，我们讲到征战的总论，我们为什么会有征战，征战的对象是什么，那我接下来就会这个有三堂要讲到思想的征战，思想的征战。因为这个思，因为在箴言二十三章，好，我们看一下哈，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
好，所以一个人思想，他怎么思想，他为人就是怎样。好，那你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在乎你过去的年日，你每天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你每天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思想，好，以至于成为今天你这样的人。那我就在问神说，到底青年人他们在思想上面，他们最需要征战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是谁？就是青年人常常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活得没有目标。现在的青年人在整个成长过程都一直被贴标签，一直被很多的口，这个叫什么号？绰号，人家给你取很多的绰号，所以听久了就自己真的觉得自己是这样，人家跟你说笨猪笨猪，渐渐真的觉得自己蛮笨的，那父母常常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你动作怎么这么慢呢？你就发现你动作会越来越慢，会越来越慢。那然后呢，等到你结婚以后，你也会用这个话去对你的孩子说，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下来。我们一定要从这一代一个 night 青年人，你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让你们知道你到底是谁。那我们到底是谁呢？常常是借着我们整个成长过程，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师长啊，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的同学，我们朋友，他们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我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是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借着别人跟我们讲，他重复的一直讲，特别是那些有权柄在你身上有权柄的人， 就是谁？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在我们成长全面，就是我们的父母嘛，还有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嘛。好，我刚刚讲的这些长辈对我们所说的话，好，一直说你是怎样，你怎么这样，你怎样，那这个就成为我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认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好，但是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16节，
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
好，那这里讲到说哈，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那个钉痕，他说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就是你过去整个成长过程，你所做的一切，人家所对你的评语，对你的论断，对你的标签，好，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都神都把你完全处理了，好，就是你在你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使你造成现在你的这种个性，好，你的特质或者你的一些癖好，好，你的一些癖性，好，这些呢，都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他的救赎，好，已经把你从这个属地的这一切的软弱、卑贱、污秽里面救赎到什么天上？以弗所书2章说什么？我已经把你们救起来，然后呢，使你们与我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说过去你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这里讲到他说哈，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记不记得以赛亚书讲到他用救恩做我们的城墙，救恩，所以他把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救恩，他说你的救恩，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就属于你的，藏在神的眼前，藏在神的眼前。好，你已经被救赎到这么完全的地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再看62章第3节，以赛亚书62章第3节，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玉、
冕旒、
冕旒。
好，那你知道吗？他把你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以至于造成你现在的这些性格啊，这些全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都被他救赎回来，全都把它钉在这。然后他说什么？接着他说：“你现在在我的掌上呢。”是什么？是像华冠一样的美丽，也就是我的手要一直的塑造你，成为那么美丽，啊，在我的掌上要成为冕旒，啊，那以弗所书2章第10节讲到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艺术品，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品，你知道？不是地摊货，好，地摊货就是很便宜的啊，这个一次就可以印刷很多张的。艺术品不是，是一件一件雕刻的，一幅一幅画的。你是我手中的艺术品，好，那耶稣就是讲到，他说你现在在我的掌上是什么？你在我的掌上是什么？华冠。是冕旒，是很精细的精心很细腻的雕刻制作出来，这么美丽的耶稣，他的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你过去的一切，救赎了回来，然后把他的美丽 加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听懂？你有没有听进去？所以你过去你的长辈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啊，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啦，好，哎呀，你总是不如别人呐，哈，你为什么记忆力这么不好？你怎么这么笨？哈，动作慢，哈，你没有用了啦，哈，这些话你一定要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你要起来征战，这是你要起来征战，就是仇敌这些话会一直回响在你的里面，回响在你的里面，而这些就成为你站立的根基。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这基督徒呢，他就是从小哈、哦、功课就是只要功课考不好回来就被爸爸打，好，然后在学校被老师打，回来被爸爸打，而且被打还要被骂，好，骂，然后常常爸爸骂带着怒气然后这样打，好，所以他就非常深的自卑感，好，那其实呢他长得很漂亮，好，但是呢因为他的妹妹又生出来，那人家来家里就一看到妹妹就哇好美啊好美，他就觉得自己不美，其实他比我们很多人都美多了，你知道吗？好，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我们的身份常常都是从人口中被比较，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不美，好，那然后呢他就是那个从小就是很深的觉得被弃绝，好，以至于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好，这个世界没有我更好，因为你被爸爸这样妈妈骂嘛，就觉得你好像是很多余的一个人，很烂很糟，所以他自己嘴巴也常讲自己很烂很糟，好，常常这样讲。那有一次呢他在一个有一个先知的聚会，他迟到了，他说他才一进去坐在最后一排，那个先知就马上把他叫起来， You You 就叫他站起来啊， Stand up 啊，神要我告诉你说撒旦要毁掉你，就是神已经接着先知在跟他讲，你知道那个坐在前面好几个都一直等着希望先知可以叫到他，可以帮他发预言，都没有，他是迟到了来，一坐下去的先知就叫他起来，撒旦要毁掉你。那这个是这一位姊妹告诉我，他自己告诉我说的，可是他还是不懂撒旦要怎么毁掉他，他还是继续活在他过去的思想的模式，这样模式就是觉得自己很糟，人家都不喜欢我，这样，那他自己是一个多余的，这样。那有一天呢，那其实我有好几次跟他讲，讲了以后，他就有醒过来。可是当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是回到原来的思想，又是回到原来的思想。那有一天呢，神就跟他讲，神说哈，你站在错误的根基上，你的征战只会有一短暂的一点点的得胜。因为你是站在错误的根基上征战，如果你站在对的根基上征战，你是一定得胜。那你知道他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他站在一个我是一个多余的，我是人家不喜欢的，我就是什么都不行，所以在他的里面常常充满的就是惧怕，还有他的思想充满的都是负面，而且他不但思想这样，他口也讲出来，常常就讲，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行，你要请他做个见证，请他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什么都是一直这样。那你渐渐你真的一直就是成为一个这样，哎呀我很怕，我怕做见证，哎呀我怕什么，哎呀我不行，你一直讲你不行，你真的什么都不行。好，所以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成为这样的人。你常常惧怕，惧怕是什么？你所害怕的就会临到你。就像有一个弟兄，他就常常觉得说，我记得他来这边留学了哈。那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好像好事从来都不会临到我，哈。所以呢，我也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哈。我说， 你很可能就是这个思想拦阻你，好，你要跟神悔改，好，要告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好。后来他真的开始这样悔改，然后开始这样祷告，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有工作了，而且娶了一个很好的太太。他以前都觉得好的都不会临到我，所以他也觉得他都不，他所想要的姊妹都没有人会要嫁他的。就后来他娶到一个姊妹，他娶了一个姊妹不是他本来所喜欢的那一型的，但是他结婚以后他发现这个姊妹是最适合他的，他们两个很相爱很好。好，所以你错误的思想会很拦阻你神本来在你身上所预定的那个美善的旨意成就，你一定要脱离那个错误的思想。好，那神开启我就说，青年人最需要征战的就是你们不认识自己是谁，以至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很深的自卑感，很深的自卑感。为什么？因为整个成长过程，即使你的长辈没有拿你跟别人比，老师也常常会说你，说你怎么这个考的这样啊，退步了啦，你看人家别人都怎样。其实师长是无意的，很自然，这个是要你希望你能够起来再奔跑，好，快跑。但是我们常听进来就觉得这就是我就是这么不好，好，所以这一些都会带给我们很深的自卑感。在比较当中，再加上这个世界，这个错误，这个落在恶者手中的世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好，给我们带来呢，就是好像我要赢过别人，这个我才有价值。我要薪水赚到多少钱的薪水我才有价值，我的学历必须是什么样的学历，好，我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我开的车子是什么样，用这些来成为我的价值，这是彻底的错误。青年人你一定要从这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整个报章杂志常常写的，哇，某某人，哦，是住什么样的房子，哦，某某明星，哦，他现在有几克拉的钻戒什么。那我们常常看那些，自然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那些是最有价值的。错的，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就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你要心思意念一直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容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从读书，从小学开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声音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你要一直脱落，你一定要一直脱落。怎么脱落？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怎么能够更新呢？借着神的话，你每一次读神的话，你就明白神眼中的什么是有价值。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世人所看为尊贵的，在神眼中看为卑贱。这样你了解吗？好，你有没有把世人看为尊贵的那些你看为卑贱啊？你有没有？没有，很诚实，很好。从今天起你要开始这样。好，世人看什么为尊贵啊？对，钱，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嘛，钱嘛，还有呢，你拥有多少的公司嘛，拥有多少公司，还有呢，你拥有啊，你拥有什么样的房子嘛，对不对？好， 你用什么样的房子，还有呢，这个很美丽呀，好多美啊，好，他穿什么样的啦，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流行的啦，这个就叫做我这样就表示很酷，好，世人所觉得这样是很那个有价值的，你要把这看为轻贱，看为卑贱。好，我从以前人家就跟我讲说，哇，江姐，你哇，你现在穿的好时好流行哦，现在最流行的。我说真的、啊、哦，那我不知道，我是碰巧。他说现在正好在流行复古，知道吗？好，所以我说刚好，我永远不管现在在流行什么，哎，你穿就刚好碰到流行。但是流行不流行对我而言我不在乎，知道吗？我不在乎。好，你现在你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人家好像穿什么样的球鞋啦，穿什么样的衣服名牌，好，你是不是就要一直跟着，好像我没有穿名牌我就比较没价值，是不是这样？错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要常常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好，然后呢去跟人家传福音，然后呢人家拒绝你，你就觉得哇，我配受跟配为耶稣的名而被人家这样子轻看，你觉得这个是荣耀，知道吗？你要思想要更新，就是要好好读神的话，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那一些是最重要的，那些都在讲一个人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尊贵圣洁美丽，而不是外面的。好，那所以你一定要活出跟人不一样的。可是整个青少年就很怕跟人家不一样，但是你们现在已经越过青少年，你们现在开始哈，哇，活出一个属天的样式，好，活出属天的样式。还有呢，有时候人很怕被别人嘲笑，对不对啊？大家像在嘲笑说啊，你既然穿这个样子啊，你既然什么，你就跟他一起笑，真的，他就会没辙了，你知道吗？他就不想笑了，就不好笑了。那仇敌借着这一切，好，仇敌，我跟你讲，仇敌他常常借很多事，就是要吓你，好，他要欺负你。你只要觉得嗯，我真的好可怜哦，我真的实在是很不入朝哦，不入时流，不入朝代哈，哈，就不入流啦哈，这样就觉得自己很那个，好像很自卑感哈。他就越一直跟你讲，对你就是怎么样的人哈。你如果跟他讲说，我穿什么就会成为流行的。哈哈哈，对不对？好，我不需要跟人家一样，好，我乃要活出属天的尊贵跟荣耀，让人家不再是注重这个。你看耶稣来地上，他可以选择最美的美男子的形象，对不对？因为这每一个形象都他造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取一个没有加型美容？他说，我们看见他都不会羡慕他的，为什么？耶稣就是要打破世界的价值观，让这个撒旦所制造出来的这个虚伪的那种表面的那种让人羡慕的那个美丽，耶稣要打破。你看那个，我前些日子看到新闻讲到说，那个在国内哈，他们就是有那个汽车展览哦，然后就请了一些很有名的名模。就是模特儿哈，就是坐在那个汽车上啊，做广告啊，哈，这样子。结果呢，一到背地里去，这些名模彼此打架，你知道吗？哎，外表可以这么美丽，私底下可以这样子的增进，然后斗殴，你羡慕吗？这叫美丽吗？对不对？这叫美丽吗？那种。生命所散发出来的美丽，为着抢救别人，自己愿意舍己，好，这种美丽在报章杂志太少被宣扬出来，所以整个青年人，现在的这一代的青年人完全没有什么可效法的榜样， 而神的话语又稀少，以至于就整个 被那个世界的潮流这样冲着走，冲着走。那你们要征战的对象最主要就是 要明白，要积极的去明白我是谁。我是神手中的华冠，我在神手中是冕旒，是神特别的艺术品。所以神让我这里有个疤，哎呀，这个就是独特的，知道吗？啊，神让我长得比较矮，这就是独特的。神造我就是独特的。所以当你不自卑感的时候，就没有人会再取笑你。仇敌使人整个注意力都在我，我的外面的形象。神要吸引我们整个注意力在他的身上，他怎么看我，他怎么看我。所以你征战，好，第一个征战有关思想的征战，你第一个你就是要先征战着使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好，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在神的眼光中，好，第一个就是你真正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眼目从世界、从仇敌所让你去注意的事项回到神的面前，让你的思想常常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好，然后看神怎么看这件事。第二点，你就坚立站在神的眼光中，神是怎么看这件事。神所看为圣洁尊贵的，我就看为圣洁尊贵；神所看为卑贱的，我就看为卑贱；神说这个是粪土，我就看为粪土。坚立站在神的眼光上，然后呢，接受他看我的眼光。接受第三个，接受他看我的眼光，还有接受他看别人的眼光。当你这样，你就会常常活在平安跟喜乐里面。那仇敌就是借着要毁掉人的这个形象，神美丽的形象。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53章，你常常去读去默想，你就不会自卑感。因为耶稣来到地上，其实他都可以选最好的，可是他都是选他选这样，你就要知道这才是最美的，是不是？这才是最美的。世人都是把某样东西捧起来，哦，你就觉得这个是有价值，这个是美。但是万膝都在向耶稣跪拜，耶稣最美丽的，他是怎么样是最美丽的啊？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充满了慈爱怜悯。然后耶稣说他怎么看我们啊？他说我们是华冠，是冕旒。他一看我们，他就欢呼喜乐。他说我们眼目一看他，哦，他就神魂颠倒。这是他说的。他说你用眼一看，就夺了我的心。所以他觉得你非常有价值，你的价值大到这样的地步，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他愿意寻得你这一个珠宝，他愿意来到地上，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为了得回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价值是这个，你的价值不在乎你现在有没有开什么样的车子，你有没有拥有多少的存款，你有没有什么样高薪的的工作，那样的那个是世界的价值，而且是很虚浮的，说有说没有就没有，对不对？在2008年，一经济震荡，哈，华尔街，你知道华尔街那里很多人都是穿西装笔挺，打着领带这样去上班的，因为都高薪的。就2008年的那个经济的这个海啸啊，经济海啸，好多华尔街的人都要自杀，有很多人也涌进教堂。但是他涌进教堂，没有真实去找到这一位神的时候，他至终是活在虚晃里面。所以你看人的价值是不是好虚晃， 一下子可以觉得自己好尊贵哦，我是年薪百万的，年薪千万的，好，忽然间一件事情发生而已，就马上没工作了，然后房屋付不起，贷款了，然后就想要自杀，而且好多人变成成为小偷，甚至抢劫。啊，这是尊贵人吗？这是有价值的吗？所以青年人，你一定要知道，神看我们为尊为宝。我在他眼中是个尊贵人，你告诉旁边的，我是个尊贵人。有些人可能连讲这个话都觉得很恶心，讲不出来，你就要多讲。如果你讲不出来，你更要多讲。为什么？因为那已经成为你一个坚固引垒，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配的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所以叫你讲出自己的尊贵，你讲不出口。你要常讲，你更要常讲。好，那你首先要征战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而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呢？借着神说的，神跟你讲你是谁，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是照他形象造的，而是他付了极大代价把你买赎来，你就是价值这么高，这么高，值得他整个生命的摆上。好，那记得哈，你每次又有自卑感的时候，又有什么的时候，你就要说，我在神的手中是华冠，是冕旒，我是神手中的艺术品，哈啊，神看我为尊为宝。我们来那个念一段这个祷告词哈，我们借着这个祷告词，大家回去要每一天，每一天你用这个祷告词来跟神祷告宣告。好，来破除你里面多年来那个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坚固引垒。好，这个会帮助你一直喜乐起来，一直知道自己是谁，你会开始有安全感。好，那这个祷告词哈，是在这个征战得胜之方第二本，好，第二本的单元四之三哈，那你们要每一天拿起来来祷告宣告，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现在起立哈，我们现在起立，我们来照着这个来对主说哈。好，大声的对主说啊，预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是我脸上的光荣，我的荣耀，你使我抬起头来。你看我为宝为尊，我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是你手中的华冠，是你掌上的冕旒，我是你所喜悦的。还有接下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宣告我是至高者的儿女，我有神的基因，我是万王之王的皇族，我拥有尊贵荣耀的生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活出我的呼召和命定。阿们。好，我们再从头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是我脸上的光荣，我的荣耀，你使我抬起头来，你看我为宝为尊，我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是你手中的华冠，是你掌上的冕旒，我是你所喜悦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宣告我是至高者的儿女，我有全能神的基因，我是万王之王的皇族，我拥有尊贵荣耀的生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活出我的呼召和命定。阿们。好，我们在最后再念一次哈，你们回那个，我们念完以后，我们就开始起来赞美主，好不好？宣告我是谁，你起来宣告我自己是谁。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是我脸上的光荣，我的荣耀，你使我抬起头来，你看我为宝为尊， 我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是你手中的华冠，是你掌上的冕旒，我是你所喜悦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宣告我是至高者的儿女，我有全能神的基因，我是万王之王的皇族，我拥有尊贵荣耀的生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活出我的呼召和命定。哈利路亚，好，开始赞美。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好，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开口，开口起来，向着神宣告我是谁。好，一个一个的向神开口。阿门。阿门。阿门。
谢谢你，主啊，我是万王之王的王主，主啊，我是至高神的儿子。
阿门。
在你面前是可爱的，主啊，我是有能够活出你形象、柔美形象的。
Amen。Amen。
主啊，是我赞美你，因为我不用做什么，你就喜悦我。
是。Amen。
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
Amen。
我是万王之王的皇族，是的，我是有尊贵荣耀的生命的。
Amen。
我跟你说你说你
说你 Amen。 那人还没开口。阿门。阿门。阿门。谢谢主。阿门。阿门。阿门。主耶稣，谢谢你，你把你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那样的尊贵和荣耀，在你的眼中是那样的华美。哦，主啊，谢谢你，我们的价值真的远胜过珍珠，是无法测量的，无价的。谢谢你的爱，你的温和使我为尊为宝。哦，你的温和使我尊贵，主啊，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主，我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我们真是你手中的艺术品，主啊，我们真是华冠，真是你手中的冕旒，主，我们谢谢你，你看我们是超美丽、超可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要活在你的爱中，我们在你的眼中如同尊贵人一样，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每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我们活出你的尊贵和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你回去以后哈，就是这一个哈，真正的圣之方第二卷的这个四之三哈，每一天每一天你要宣告哈，每一天哈，至少宣告五遍哈，你要一直大声的宣告，直到你里面那个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啊，自己不好那一些，你继续一直宣告，一直宣告，就像刚刚 Elvin 讲他的那个我不是胆怯的哈，人赐给我里面没有胆怯，没有胆怯，你也是要这样一直宣告哈，神看我是为尊为宝的哈，我是神的这个，我有神的 DNA 哈，你一直这样宣告，一直这样宣告，直到你真的是那个里面从小到大人家给你的标签，那些错误的思想模式要被摧毁。好，记得早上、中午、晚上，你自己都各宣告个几次，好让这个你甚至宣告到你都会背了，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这样，否则仇敌借的每一个环境都继续要来让你自卑，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还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当他在这样的时候，你就这样，你就笑他，哈哈，仇敌你退后去吧，我知道我是谁，你不能再骗我了，是吧？好，好不好？好，你要真的去做，真的去做。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